为基督受苦，作者理查德·魏恩波。我妻女的遭遇。我被捕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听见我妻子的音讯。多年后，我才听说她也被关了起来。女基督徒在狱中所受的酷刑，远远超过弟兄们。很多女孩子遭到狱警的强暴、含垢忍辱，姐妹们被迫做苦工、挖运河，跟男人一样劳动。大冬天里，他们也得照样挖泥。他们甚至让囚犯中的妓女做监工，极力虐待忠心的基督徒。为了活下来，我妻子曾像牛一样吃草。挖运河时，大家都饥火烧肠，只好抓蛇和老鼠来充饥。星期天，看守们喜欢把姐妹们扔到多瑙河里，拉上来，扔下去，再拉上来，看着他们湿漉漉的身体取笑作乐。我的妻子就吃过这种苦头。我和妻子被抓以后，我儿米海流浪街头，孤苦无依。这孩子从小就对信仰感兴趣，很是敬虔。9岁那年，父母被强行从他身边带走，他的信心遭遇了重大危机。他的心头充满了苦毒和怨恨，也开始怀疑他的信仰。他所遭遇的患难实在是超过了他那个年纪的孩子所能承受的。此外，他还得想办法喂饱自己。当时帮助受难的基督徒家人是犯法的。有2位姊妹因为照顾我的孩子都被捕入狱，遭到毒打，以致终身残疾。还有1位姐妹冒着生命的危险把米海留在她的家里，结果被判了8年徒刑。她所有的牙齿都被敲掉，骨头也被打断，成了瘸子，无法再工作。米海，你要信耶稣。米海11岁时已经像普通工人开始谋生了，苦难动摇了他的信心。在我妻子莎碧娜入狱后2年，他们允许他去见他一面。米海来到共产党的监狱，隔着栅栏见到了自己的母亲。他又脏又瘦，满手老茧，穿着褴褛的囚服。米海几乎认不出他，一见面他就说：“米海，你要信耶稣。”狱警一听，马上粗暴地把他拉走。米海边哭边看着他的母亲被拖走。就在那一刹那，他得救了。他想，人若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爱耶稣，那他真的是救主。后来他说，不说别的，只要看到我母亲的信心，就足以让我相信了。就在那天，他完全接受了主。他在学校里为神的存在极力争辩。他成绩不错，于是校方奖励他一条红领巾，这是共产主义少先队员的标志。我儿说，他们关押了我的父母，我永远也不要带他们的领带。因此他被开除了。1年后，他转去别的学校，并隐瞒了他是基督徒囚犯的子女。后来，学校给学生们布置作业，写一篇反对圣经的文章。他这样写道：反对圣经的理由脆弱不堪，引用的证据也都是假的。很显然，老师根本没有看过圣经，圣经与科学是和谐共存的。这么一来，他又被开除了。而这次他不得不休学2年，最后他们准许他进入神学院学习，里面教的是马克思主义神学，一切都按照马克思的思想来解释。米海在班里公开提出抗议，其他学生也云雨响应，结果他又被开除了，没办法读完神学院的课程。某次在学校，一位老师发表无神论的演讲，我儿站起来反驳他，说他误人子弟，责任非同小可。他的行为得到全班同学的一致支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 一定得有人敢于带头发言，然后其他人才会齐声拥护。为了能多念书，他得常常瞒着别人，不让人家知道他正是在坐牢的基督徒魏恩波的儿子，但事实常常隐瞒不住。接下来发生的又是相似的情形，他被叫到校长办公室，然后被开除。米海也吃尽了挨饿的苦头。在共产主义国家，基督徒坐牢以后，其家人就几乎被饿得半死，因为帮助他们是滔天大罪。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下我所认识的一家人的故事。因着地下教会的工作，这位弟兄被捕入狱，留下妻子和六个孩子。他有两个女儿，一个17岁，一个19岁，都找不到工作。在共产主义国家，工作是政府分配，而那些犯罪的基督徒的子女是不给分配工作的。现在请各位不要先入为主，以道德的眼光来评判这件事，而是首先先了解事实情况。为了养活几个弟弟和生病的母亲，这位为主受苦的弟兄，他的两个女儿竟然当了妓女。目睹情形后，他们14岁的弟弟精神失常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几年后入狱的父亲获释回家，他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再把我送进监狱，因为我实在不忍心目睹家里的情形。他的祷告蒙了应允，因为向儿童传福音，他又被投进了监狱。他的两个女儿也不再做妓女，而是被分派了工作，但是有一个交换条件，那就是给秘密警察做内线。因为他们的家人为主受苦，他们受到基督徒家庭的尊敬，他们则把听到的一切都报告给秘密警察。各位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啊，请你们不要只说这种事情很丑陋，毫无道德。虽然这话不假，但你们也要问问自己，这些悲剧的发生，是不是也因着你们的罪？你们处在自由之中，却袖手旁观，让这些基督徒家庭孤立无援。